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
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进入旧约圣经啊，就是摩西五经的第三卷书出埃及记的第35章。从出埃及记第35章起，那就是讲到会幕的建造。那么35章1到19节，那是召唤会众来建造。20到29节是讲到甘心自动奉献礼物。那么35章30节起，一直到36章7节，是讲神所挑选的工匠啊，比撒列以及亚和利亚伯。那么在这一章呢，神又向以色列民提起安息日的条例啊，这是第三回了。我们现在先看1到3节啊，出埃及记第35章，我们先看1到3节。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6日要做工，第7日仍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火。这里是出埃及记35章1到3节。就像在结束颁布建造会幕和制圣衣的规矩前啊，神曾经提醒以色列人守安息日的重要一样，这个时候在会幕更成要开工了啊，会幕要开始要做了啊，那么神就再次提醒百姓要守安息日。神起初创造万物的时候就定下了安息日，他在那日歇了一切的工，人后来离开了神，甚至去拜受造之物，因此呢人就不再守安息日了。那么现在神说安息日是他和以色列民之间的记号啊，是记号。神又接着给他们制定了许多的条例要他们遵守，如果有人在安息日做工，就要被治死，要用石头打死。神要以色列民在应许地遵守他的律法。4到5节，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的香和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就是帐幕和帐幕的罩棚，并帐幕的盖钩子、板栓、柱子、带卯的座、柜和柜的杠、施恩座和遮掩柜的幔子、桌子和桌子的杠与桌子一切的器具，并陈设饼、灯台和灯台的器具、灯盏并点灯的油。那么一口气我们读到13节。那么我们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些以色列人是自愿送礼物来啊，自愿的送上的，拿礼物来献给耶和华，乐意的才接受，乐意的才献上。以色列人献上的各种礼物来造会幕，他们哪来那么多金银财宝啊？他们本来是当奴隶的啊，过去在出埃及记一开始我们就讲过，他们离开埃及之前向埃及人要回他们这几百年所得的工价，所以他们带着一大笔的财富离开埃及。那么当现在会幕的建造需要材料的时候，以色列民他们就有甘心乐意的献上这些材料，为的是要建造会幕。 那么一直我们看到这个十九节啊，耶和华继续的啊指示啊，香坛和坛的杠，膏油和馨香的香料，并帐幕门口的帘子，燔祭坛和坛的铜网，坛的杠，并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院子的围子和围子的柱子，带卯的座和院子的门帘，帐幕的橛子并院子的橛子和这两处的绳子，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在圣所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那么关于会幕的材料呢，我们在前几回已经讲过，这里我们就看到神再一次的重新强调大部分重复出埃及记25章到28章的内容其中有时候使用完全相同的字句，有时候呢那么也会到了30章1到5节31章1到11节的内容不过有时候呢是只是动词或者是在这个词语或者内容先后的次序有点改变，这种重复的方式那是我们看到就是说明神的特别的强调。二十节说，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衣，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各将金器，就是胸前针、耳环、打印的戒指和手镯带来献给耶和华。就是一直到这个二十九节，我们都看到以色列人是甘心乐意的献上，而且是踊跃的献上。到了30、31节就讲到工匠了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了。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那么这里我们看到比撒列是神所特别召出来，而且神的灵充满他，给他特别的恩赐来造会幕里各样的器具，因为每样器具都重要，都得精心的制造，所以神就要特别的赐恩给智慧给他，神的灵要特别的充满他，使他有知识，使他有聪明智慧，能做各样的工。34节提到耶和华又是他和但支派中亚西萨抹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明，能教导人是神呢，是神赐给比撒列给亚和利亚伯有教导人的恩赐，将自己呢一技之长传授给别人。最后35节耶和华使他们的心里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会幕是非常华丽的建筑，像沙漠里的一朵闪烁的珍珠一样。会幕的体积并不太大，但是它里头的材料的价值呢，却是很高。会幕是神极宝贵的珠宝它代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神特别的呼召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神的灵特别充满他，使他能够参与会幕的建造。每一个参与会幕建造的人，我们看到都是神特别挑选，都是神的灵特别的充满，给他有聪明，给他有智慧，他才能够参与即使你是利未家族的人都不行，是吧？即使你是神选定要在这个会幕里侍奉的都不行， 还得神特别的选召这两个工匠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啊，神特别给他有聪明智慧，给他有教导人的恩赐，给他有能力做各样的工。这就是出埃及记35章啊，35章查完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出埃及记36章了。36章记载以色列民所献上的礼物都交给工匠啊，那作为造会幕器具的材料，因为献上礼物太多了，以致摩西吩咐他们说不要了，不要再拿礼物来了。然后就记载会幕幔子的建造，还有罩棚、会幕的竖板和门帘的建造。以前我们看过神指示摩西对于会幕的建造都要按照山上所指示的样式。会幕的造法我们以前啊已经看了，巧匠们就按神的指示来建造，按山上的指示样式去做。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会幕是代表基督，他把基督显示出来。36章第一节就说，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工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造会幕的巧匠人数多，他们有神赐的智慧，有各方面的恩赐，但是一切的工作都由比萨列负责监督。第二节，凡耶和华赐的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前来做工的，摩西把他们和比萨列并亚哈利亚伯一同召来啊。这里我们注意到做主的工有一定的要求，你要是带着怨气来啊，带着一个抱怨的态度，你最好不要做主的工。你老埋怨什么是吧？神不喜悦这样的态度。会幕的建造呢，都是需要工匠细心的雕琢，它里头每一件器具都是用来敬拜神的，这个对他们来说呢不是一份工作，他们并不是按章按合同工作，他们不属任何的工会，也不属任何的公司，更不是说每天你做几个小时的工你就下班了，不是的。他们不是因为造会幕是自己的责任所以才去做，他们不是为工作而做工，过去他们曾经是奴隶啊，在这里他们还是奴隶，只是这一回呢他们是心甘情愿当奴仆，他们一心为神而做，这才是做神工作所需要有的态度。一位年轻的传道人曾经对我说，他愿意当传道人，可是他不想讲道，他觉得讲道不容易。那我叫他，你最好别当传道人了是吧，因为你要做传道人必须传讲神的话嘛，你传讲神的话你不喜欢，你不喜欢传讲，你不喜欢研读，你不喜欢跟人分享，那没有意思，你当传道人没有意思是吧。一个传道人啊必须有传讲神话语的热诚，所以我叫他，你没有热诚你不要做。我们看到比萨列怀着侍奉神的热心做主的工作，如果星期天信徒都是满怀热心的到教会去敬拜，我相信他就能够带动教会很大的复兴。神的工作是要我们满心欢喜去做，我们是高高兴兴的服侍。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4章5节说啊，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这就是我们服侍主的态度。我们要对自己说，我们一定要这样的服侍主，因为我们要讨主的喜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16节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保罗要传福音呢，当然这个就是我们的态度啊，不传我就害怕，不传我就对不起主，不传我心里就过不去，我生命里就过不去，不传我就有祸了，是吧？这是多好的一个动力，是吧？士师记7章5到7节记载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300位这个基甸带领的勇士，他们不是跪下去喝水的，他们是用手捧着水来点水， 因为他们有一个警醒的态度，连喝水的时候也不松懈，他们随时要攻打米甸人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教会就需要有这样的警醒，有这样的热心。接下来我们看三到五节啊，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作为圣所并圣所使用之工所拿来的礼物，百姓每天早晨还把甘新鲜的礼物拿来，凡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各都离开他所做的工，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工所拿来的富富有余。那么刚才我们看了三到五节的经文了，那么这里头我们看到哈，唯一一处记载说到要阻止啊，阻止百姓啊，不要献礼物来。他们的献上呢，远远超过了造会墓所需要的材料。在我们的侍奉生命里头啊，真的，如果能够有这样的奉献，那我相信神的家一定有个大复兴，我们所处的聚会点，我们的教会一定有这样的复兴，每个人都愿意奉献给神，把自己全人的献上，不管是金钱，在新约啊，新约如果只是金钱的奉献，根本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是要整个人生命的奉献，如果整个聚会点，整个教会生命的奉献，教会怎么能不复兴呢？对不对？接下来第六节了，摩西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啊！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是啊，而且有余啊！啊，摩西吩咐他们不要再拿来了，拦阻他们，因为献的太多了。当我们想到以色列人刚刚脱离奴隶身份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惊讶，他们过去当奴隶啊，应该是很贫穷啊，现在他们富足了，你可能会以为他们穷过啊，以前过穷日子的人一定不容易再掏出来，可是他们对神却是慷慨的献上，高高兴兴的献给神。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不管你为神做什么事，你应该怀这样的态度去做，这才是神所喜悦的，是吧？神要我们欢欢喜喜的奉献。很多年前啊，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说你如果奉献到你心疼啊，神就叫你说你甭献了。我们对神的敬拜是应该以喜乐的心情敬拜，奉献也是一样，我们应该是完全的献给神。那么这一章呢，也再次提到会幕各样物件的细则。过去我们看过啊，也详细描述过会幕的蓝图，现在我们看这些巧匠就要制造了啊，在工作的时候呢，不但有蓝图，还要有材料。第八节说了，他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做工的，用十副幔子做帐幕，这幔子是比萨列用捻的细麻和蓝线、紫线、朱红色线制造的，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这个幔子是遮盖整个会幕，幔子所用的细麻代表基督的义，他的性格也代表基督的工作。基督的义啊，就是指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叫我们因为信他能够被神称为义，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穿上他的义袍才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就是基督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他能够拯救和释放我们，更能够保守我们。下面的经文呢，那我就不细读了，因为这跟前面我们所看的是一样，是关于造幔子的法则。那么跳到十四节，我们就看到记载了比萨列造这个罩棚，那是用山羊毛造的，罩棚的盖是用染红的公羊皮造，还有一层罩棚上的顶盖是用海狗皮。三十节之后呢，就记载比萨列用皂荚木来做竖板做栓。经文的内容我也不读啊，我们把这个含义我们再讲一讲。以前我们说这个会幕材料的时候，我们也讲过，染红的公羊皮、山羊毛 竖板和栓，这几样东西都是代表基督。会幕的体积是30轴长，10轴宽，10轴高，是用皂荚木造的，竖板外面包上金，长10轴，宽1轴半。在以色列人行走旷野的时候，这些竖板啊是用车托运的，因为他们很重啊。至于其他的器具，就由利未支派啊的祭司他们抬。竖板都是直的，是吧？直立的，而且每块带卯的银座，每块有两个榫相对，这样一块一块可以将两个榫对上两个卯，那么就把板连接起来。会幕也用栓连接，竖板上还有金环来套栓，这个栓呢用金子包裹，所以会幕是相当复杂一个建筑物啊。接着35节到38节就记载了造帘这个细则。这个帘子是割开圣所和至圣所，圣所比较大，至圣所呢比较小。会幕里每件器具都代表基督和他的工作，这就是出埃及记第36章所让我们看到的。那么37章呢，37章同样会讲到造法柜、造灯台还有造香坛啊。37章这一章经文啊，我也不细读了，因为我们以前啊都是啊基本上已经都讲过。那么这里记载比撒列造法柜、施恩座、陈设饼的桌子、灯台、香坛以及圣膏油和香啊，我们只讲其中的含义。外院呢有两件器具，那就是铜祭坛、铜盆和洗濯盆，就是当你啊一进入圣所的时候，你会看到三件器具。一进入圣所就是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和香坛，如果进到至圣所呢，就是有法柜和施恩座。我们讲过会幕呢分三层，是吧？有三个入口。第一个入口那是围绕会幕四周的细麻幔子造的门。第二个入口呢是进到圣所里的。第三个入口是进到至圣所。但是呢至圣所只是大祭司一年一回才能进去，他在施恩座上面洒血。会幕里头有七件器具，就是铜祭坛啊，铜祭坛代表基督的十字架啊，我们因为十字架的罪得赦免。铜盆代表基督能够洗净一切属他的人，我们在铜盆里认罪接受主的赦免，也得到他宝血的洁净罪污。圣所是敬拜神的地方，那么圣所有金灯台，金灯台代表基督是世上的光。陈设饼啊，这个桌子也代表基督，是我们信徒生命的粮，我们是靠他得供应的。香坛是祈祷的地方，它表明基督是信徒的代求者。在希伯来书所记载的香坛是安置在至圣所而不是圣所啊，那是因为我们的代求者基督他现在在天上。不过今天香坛呢是在圣所里头，这样你我就可以到他那里祷告。信徒来敬拜神的时候，他们来到圣所里，那么在这里呢是我们认罪、赞美、感恩、代求和祈求的地方。你要是想在世上得到好处，你就要离开会幕，你到外边去。如果你想得到金灯台所发出的光呢，你要进到里边，你服侍主。你不是靠世界的智慧，而是靠神话语的光照，所以你要进到圣所里，得到神话语的启示，跟神有美好的交通，也得到主的供应。那么至圣所呢，就是代表基督在神面前了。希伯来书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施恩宝座前来，在至圣所里的施恩座就是指这一点。我们在这里可以蒙恩惠，得随时的帮助，这是天上为信徒预备的施恩座。当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不但应验了会幕的一切，他也做了很特殊的事情。 在以色列民走旷野旅程的时候呢，会幕是一直跟地面保持平行的啊，它是在地面建造的，它有竖板有柱子，但是当基督降生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而舍命的时候呢，他把会幕树立起来，他的十字架就是同祭坛，因为神的羔羊在那里献上了自己来救赎世人的罪，他在那里死为了拯救我们。那么今天至圣所在天上，我们今天抬头仰望主，那是因为只有一位神，我们向基督呼求啊。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啊，告诉我们，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站在会幕哪个地方？我们是站在同祭坛前等待被赎呢，还是我们连祭坛的边还没有走到？或者你已经信了主，只是你仍然有罪，你需要在铜盆里头洗净，向耶稣认罪，或者你不应该仍然停留在外院，做一个仅仅得救称义的信徒，你要往里走，再进去，你要到圣所，在神的金灯台的光照下生活，做一个成圣的信徒。也很可能你的属灵生命贫乏，很需要从主耶稣那里得喂养，那你要多渴慕神的话，从生命的粮那里得到饱足。或许你的祷告生活很平淡，你要来到香坛前多亲近主，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多多的赞美神，常常纪念主里的弟兄姊妹的需要，为他们代求。也或者你正在难处里头，你需要主的怜悯恩惠和帮助，你就刚强壮胆，你到他的圣宝座前求恩惠，得随时的帮助，你进去得到你所需要的帮助，神就要赐福，就要引领你。这就是出埃及记第37章。那么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希望在下次节目时间之前你看完出埃及记第38章，那么进入38章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容易领受，也容易理解。好了，节目时间到，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了。